好，弟兄姐妹平安，父亲节快乐。他是我们的真光之父，愿我们一生都活在他的真光当中，讨他的喜悦。首先我要谢谢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一同被造就。马太福音进入第四章，耶稣基督开始了他3年半的布道生涯。他所讲的第一篇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一篇信息非常短，原文希腊文只有6个字。那我把它直译成这样，悔改，因为天国近在眼前。这篇信息虽然非常短，但是整个马太福音就是围绕着这节经文来展开的。我写了一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5章到7章是登山宝训，或者叫天国宪章，是讲天国当中的人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处事，怎么样的法律怎么样的这个道德是这样的几节经文然后在第8到12章讲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这些神迹像比如说医治麻风病人医治瘫子平静风浪等等，这些神迹的目的的话都是来宣告说他是那一位天国的君王。到了第13章到17章是很多的比喻，这些比喻呢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比如说撒种的比喻，麦子与稗子的比喻然后呢就开始讲到一些天国所面临的冲突。这时候主耶稣他开始被人家质疑被挑战被排斥同时讲到施洗约翰被杀，主耶稣他开始预言自己要受苦，要被杀，要复活，所以这个气氛就开始一点一点的紧张起来。然后到18章到23章呢主要分2大块第一大块讲耶稣基督的一些教导关于如何处理人的关系教会里面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讲如何赦免然后讲如何进入天国比如说里面讲有富有少年人，富有的少年人葡萄园的比喻，这些都是讲天国是怎么进去的你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律法，是靠恩典然后这段叙事当中，主耶稣是最后一次的进入了圣城，可以说这个矛盾冲突慢慢的接近了他那个冲突的核心的地点跟核心的那个最关键的时间然后第24到25章是关于末世的预言和比喻里面讲到末世来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个审判有多么的可怕，那个敦促子民的话要警醒度日，做好准备，主随时会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比喻，比如说10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绵羊与山羊的比喻等等。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十架叙事的这个矛盾冲突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一位救主被罪人钉上了十字架，然后讲到主的复活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可以说就是围绕着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节经文来展开的，来描述的这个他的第一篇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也可以说是他发的第一个命令所以我相信说这个重要性的话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经文，一起来思考什么叫悔改我用了2个字典，一个是基督教圣经与神学字典，一个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字典那是英文的然后我加了一点我自己的思考给出这样的一个定义，悔改就是为自己的罪感到痛心，决心远离罪，靠着圣灵的能力不再犯罪，靠着十字架的道路归向上帝，远离一切上帝不喜悦的事，爱上帝，顺服上帝悔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说人是一个什么状态，罪是什么叫罪，人是为什么说人都是罪人你对那个罪的态度是什么样子你原来是可能喜欢罪的，然后你现在是厌恶罪，你要悔改，你要改变，你从背离神转向归向神并且的话你要靠着神的能力的话不再犯罪一直的走这条道路，然后你有一个盼望就是要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悔改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一时的激动，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决定，它是一个你定义要做的事情，而且它不是一个时点，说我一次性悔改就完了，而且的话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旅途。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来讲为什么我们要悔改。第一个，悔改是福音的必须。马可福音一开始有讲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那么他来讲福音，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悔改，来信福音。从悔改这个角度开始来谈福音，并不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方法，因为当你用悔改来开始谈福音的时候，很自然的，别人就会不喜欢，有抵触，会很讨厌，甚至是会发生冲突，因为你要人家悔改，其实就是要人家认错嘛，你要人家否定他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走一条这个新的路，当然很自然的人家会反感，会抵触。这个情况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才有的情况，独有的，并不是的。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被抵挡，被迫害，后面那些圣徒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被抵挡被迫害，使徒保罗被称为什么，那搅乱天下的，到哪里的话都引起冲突，他讲的福音的话因为是告诉人家不对嘛，所以人家很不喜欢，那么你告诉人家是错的，人家当然会反感。马丁路德说，每当福音被清晰有力的宣讲时，都会引起冲突，你指出人的罪，人的败坏，指出人不信福音的后果是下地狱，那里有不灭的火，有不死的虫，人家当然不喜欢，没有人喜欢被冒犯，没有人喜欢被人指出来是个罪人。所以为了适应这个情况，当代就很多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就被修改被稀释，把福音当中那些人不喜欢冒犯人的部分给他拿掉，而不是原原本本的讲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的工作，而取而代之的我们就传讲的另外一个被稀释了的福音。比如说来信耶稣吧，你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来信耶稣吧，你会找到幸福的人生，上帝会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自己，按我们本相，那上帝要不要我们改呢？上帝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但是上帝是要我们改我们的原来那个样子的，他透过基督，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他看我们是义人，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要改我们原来那个样子。总之的话，我是不需要悔改的，我不会被审判，我不需要这个律法，耶稣基督是来锦上添花的，就像华牧师讲，有些人希望是在地要做老财主，在天要做拿撒路，这是人的一个梦想，人的一个梦想。 R.C. Sproul 斯普罗牧师他这样说，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福音被扭曲被缺损的时代，对福音的扭曲跟这个世界的思潮是有紧密的关系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思潮是越来越不要人找自己的问题，问题都是外面的，都是外因，是别人的，那么我们有时候会经常分不清楚，我们讲说要分辨世界，分辨什么是世界的，什么是属圣经的，什么是属基督的，可是这个话是容易说，真正分辨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世界上的各种的思潮林林总总纷繁复杂，而且很多东西的话他用基督信仰的这种语汇他给它包装起来掺杂起来，然后你看起来好像跟很 orthodox 很正统的这个基督信仰，对吧，但是实际上他那个东西里面包裹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圣经的东西，不管是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心理学的各种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思潮社会运动太多了，怎么分辨呢，那我提供一个框架给大家，世界的东西的话呢，它都是说向外面去找问题，向里面去找答案，这个人的外面，人的里面，同时它排斥向里面去找问题，排斥向人里面去找问题。那么圣经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里面去找问题，向人里面去找问题，向上面去找答案，向神那边去找答案。但是它不是绝对的排斥说外面存在问题，你向外面找问题，外面这个社会的问题对你还是有影响的，我下面会讲，这是两条非常不一样的这一个思路。 所谓向外面找问题，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外面的，别人的，社会的，是原生家庭的，是丈夫的，是妻子的，是孩子的，是种族的问题，对吧？是个性别的问题，财富不均的问题，资本主义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问题，对吧？但是呢，从来不会叫我们去找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呢，我只是一个受害者，对吧？我是没有错的，我是外面这些因素的一个受害者。但是呢，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时候，是要从我里面找。因为所有的这些非圣经的世界的世俗的思潮，它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它基本上认为人是良善的，在人的里面有良善，然后有爱，有公义，然后有智慧，有能力，对吧？所以呢，你要解决外面的问题呢，就是从你里面去找资源，用你里面的东西去改变外面的世界，改变社会制度，改变种族问题，改变我的丈夫，改变我的妻子，对吧？改变孩子啊。这是基本的思路，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你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都是我摘录的哈。探索你内心的深处，找回你里面的那个小孩，活出那个最好的你，相信你自己，在你里面找到问题的真正的答案，打倒什么什么什么，打碎什么什么什么，全是这些啊。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在他的一本书叫《圣经辅导》里边这样讲说，世俗的心理学认为人性基本上是美善的，人在人的内心深处可以找到其问题的答案，了解及修正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关键隐藏在他过去的某一个阶段。你追溯，比如原生家庭，这个原生家庭现在可以一直追溯到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胎儿阶段，现在研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哈，不是说你长大的时候青春期，不是胎儿阶段哈，他那个治疗也很有意思，那个治疗是说让你躺在那个病床上治疗床上，然后蜷缩成那个胎儿的形状，然后对你进行催眠，然后干预，这是治疗的方法啊。个人的问题都是别人加注在他身上的某些行为的结果，你干了什么都是别人，他做了那个事，所以造成你干那个，你是没责任的。人类的问题有可能在本质上纯属心理层次，而与灵性及生理状况无关。深层的问题只能由专业辅导员借着治疗来解决。对某些类型的问题来说，圣经、祷告以及圣灵是过于简单而不够充分帮助的。这个就是世俗的观点，以及把世俗的东西试图跟基督教联合融合起来的，有一个叫所谓叫做融合派的这个观点 integration。外部的世界对人当然是有影响的，有的社会相对比较公义，有的社会相对不那么公义，你遇到的有些人可能是比较良善的，有些人是比较糟糕一点，有的原生家庭比较幸福，有的原生家庭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困难，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不是这些，根本的问题在于人，而人的根本的问题是在于罪。你打倒了万恶的旧社会，你发现新社会好像也不怎么样。然后圣经呢，是向里面，向人的里面去找问题，向神去要答案。这个当然包括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和圣灵。因为人犯的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然后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被破坏，包括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被破坏。所以人有罪，有原罪，有罪性，在身上有毒根。人会犯各样的罪，人所犯的罪又反过来加害于人类自己，而且是愈演愈烈，人所犯的罪反过来加害于人类自己。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列出来十五种人经常会犯的罪，他说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后面有十五种，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啊。所以要解决问题的话，圣经的教导是说你要回到人里面去找问题啊，就是人的罪，这个是一切的问题和一切的苦难的这种根源啊。圣经是说要我们向上面去找答案，找神去找答案啊。这两种这个思想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分辨一个什么一个说法、一个理论、一个思潮，你说它合圣经还是不合圣经，那么这 两条的话，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也比较实用的一个架构吧，来进行判断哈。一个属于世界，它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因为它不指责你的问题，也比较容易接受，它满足人自义的倾向，它不需要你悔改。另一个是圣经的道德观，它直接指出人的罪啊，让人不舒服被冒犯，我们不喜欢。但是管用的是圣经啊，我们中国人常会讲说。良药苦口，对吧？前段时间我犯胃病，然后何辉给我拿了一种药，据说是台湾排名第一的胃药啊，一种黄色的粉末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哈？是开水冲服的，然后一喝到嘴里，我就马上发现说，哇，这个疗效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因为从来没有这么难喝的药，你知道？这辈子没喝过这么难喝的药，但后来的确疗效很好。那个凉，那么下一次胃痛的时候再去喝之前就不觉得那么难喝的，因为很期待那个疗效啊。那么圣经也是这样子的，告诉你说你要悔改啊，这个是啊不太人爱听的东西，但是是管用的啊。世界的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著名的基督教的思想家弗兰西斯·薛华他这样说。我自己翻译的哈，现代人的信仰转而向内，啊，就是他没有神的嘛，没有神，但是你还是有一个信仰，你这个信仰是在你里面的哈，那么这种内向的、这种向内的信仰，没有确定的信仰目标，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所以这是比自杀更大的绝望和黑暗啊！那什么意思哈？就是人他要找一个解决方法，对吧？现在是向里面来找，没有神嘛。我向人自己里面来找，但是实际上里面是没有东西的，里面本身是没有答案的，对吧？然后你相信里面是有答案，然后你把神排斥掉，你向里面去找答案，你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你不是更绝望吗？好，这个就是薛华所讲的，说现代人所面临的是一种比自杀更大的绝望和黑暗。啊 ，Dennis Prager 说，世俗教育的。最大的问题告诉你说，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是美国，是种族主义，是性别主义，从来不是你自己，而是你外面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一种的教育摧毁了整个的社会，也摧毁了人自己。有一个人跟他的心理医生说，我希望我是有问题的。啊，那个心理医生觉得，这个是对话是实录哈。这个心理医生是觉得很惊讶，说你为什么希望你自己有问题啊？啊，不是你家庭的问题，不是什么的。他说，这个病人说，如果我有问题，我可以治疗，可以对付。但是如果我的困境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外部世界的问题，我就完了。因为外部世界的话是 overwhelming， 是压倒性的，我根本没有可能改变外部的世界。哦，看完这段话我就在想到底哪个是病人啊？所以向外面找问题的话，向外面找问题，向里面找答案，这是一条死路，你一定找不到问题，然后你就绝望了，你就失落了。圣经说我们要从里面去找问题，承认我们的罪，悔改归向神。在圣经当中每一篇的福音的信息都是讲悔改的，没有例外的，每一篇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马可福音当中记载，主耶稣他所传讲的第一篇信息是多了几个字，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这个地方并不会去讨论说信福音跟悔改的次序到底是怎么样，哪个在先，哪个这个互动是怎么样，我不讲这个问题哈。但是毫无疑问的，悔改跟信福音这两个事情的话是紧密相关，是不能够分割的，你不可能只信福音但是没有悔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那篇布道信息，彼得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然后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使徒说，我们当如何行，对吧？然后彼得就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悔改。然后使徒行传十三章啊也是这样，使徒行传十七章啊也是这样。十七章是保罗在亚律巴谷的那个讲道， 他说当时的话是对那个当时的文化、啊、哲学啊这些精英们来讲到哈，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什么悔改。吩咐这个字儿的话可以翻成命令啊，这个是更翻成命令，其实更符合这个原文哈。当代的这些著名的这些布道家啊，比如说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啊，华人当中的宋尚杰、唐聪荣，他们都是在呼吁人要悔改。所以悔改是福音当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都必须有悔改在里面啊。我们都听说过一个叫做关系布道法啊，关系布道法，这是很好的一个布道法哈，先建立关系，然后传福音啊。这个方法很好，我自己也在用哈，只是说这个方法在用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有一条啊，建立关系、维护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能有机会把福音当中那些冒犯人的部分、人所讨厌的部分讲出来，不是为了维持关系而把这些东西不讲。一定要讲出来，或早或晚，或如此或那般，你总要告诉他要悔改，带他悔改信主，这是没有办法的，一定有风险的。我自己也碰到过，做了很多的这个铺垫的工作，这个关系也是不错的，然后请人吃饭干嘛哈，而且你挑那个最最不关痛痒的事情跟他讲，你这个事情要改，人家马上翻脸走人，这个是会碰到的啊，这没有办法的哈。你不讲反正也没用啊，早晚就需要讲哈。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当中必须有悔改，我们所信的福音当中也必须有悔改。如果你信了耶稣，但你从来没有认识到你是一个罪人，你从来没有为你的罪痛悔，你没有定义要离开罪，那么今天就是你认罪悔改的日子。第二个方面讲，悔改是成圣的必须。悔改不仅仅是一个时点啊，一次性的一个决定，悔改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啊，不是说你做了一个悔改的祷告啊，那你就万事大吉了啊，你就归向耶稣就好了，没事了，不是的。就好比是一个士兵，你被录取当了兵，然后你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训练，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啊。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很多，纷争的、结党的、淫乱的、互相告状的，这个敬拜的时候不守秩序，这个大声这个叫喊的，没有爱的，对吧？是这样一个教会啊。保罗呢，他一方面不断的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他大概一共写了四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啊，责备他们啊，劝诫他们，警告他们。同时，保罗称他们是圣徒啊，那帮人都是圣徒。保罗并不是按照他们已经完成的事来称呼他们为圣徒。也不是按照他们当时的那种属灵的状况来称呼他们为圣徒，保罗是按照他们在基督里的那个地位来称呼他们，按照基督给他们所定的一个成圣的目标来称呼他们。这个目标是已经开始，而且靠着主的应许和恩典是一定会完成的，虽然当时的情况的话一点也不让人乐观。所以保罗是这样子来称呼他们为圣徒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一点一点长啊，长得一开始小孩，然后慢慢长，长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啊，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小孩子的时候是人家说什么都信的，很好骗，对吧？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你在真道上扎根长进了以后的话，那外面那些东西你就有分辨的能力的，什么是属基督的，什么是世俗的，虽然它可能包装得很好，但是没关系，你有分辨的能力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那么基督徒来说，悔改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发现老我知道自己有罪性，有罪的意念和行为，而且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来进行悔改。就当我们在谈这个原则的时候，说我们应该悔改，我想 大概弟兄姐妹都会同意的，没有人会起来反对。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讲一件具体的事情，说某某弟兄某某姐为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那情况马上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立刻就会有一个反应，就是进行自我的辩护，不是绝对的，大概的情况都是这样。有可能你回应的言语可能很柔和，你的态度可能很谦卑，但实际上你的本质是说你没有觉得对方讲的有道理，你对对方讲你的问题的话，你是很不爽。好，我不是说别人讲你问题的时候永远是对的，态度也很好，这个非常公正，什么非常全面，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人都有限，别人的批评当中可能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可能是不对的，有一些可能是片面的啊，甚至是错误的，他的态度可能是不好的啊，不好的啊。但是我们更容易的是看到对方的这些问题，而不看到对方批评当中的那些合理的部分。我们对那些他讲的不太对的地方特别那个敏感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这种沟通呢就很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接受啊对方当中批评的一部分啊，我们所做的只是告诉对方，哎，你讲的东西当中有不对的，你讲的那个是不对的，哎，你的态度你不了解等等等等哈。所以如果你想找别人批评当中的瑕疵哈，那这个是很容易的，这个不需要操练。那我们需要操练的是说，我们如何发现对方讲话当中的合理的部分，啊，这个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当别人跟你说什么的时候，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说，对方讲的东西当中一定有正确的部分，是一定，不是可能。啊，我这个不是一种沟通技巧哈，我自己不太喜欢沟通技巧。这个我后面会讲沟通技巧的这个极大的局限性啊。那我是基于两点考虑啊，来做给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提醒。第一个，跟我讲话的这个人是基督徒，我讲的这个是主内的哈，这个跟外邦人讲话就复杂多的。我讲的是主内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哈，第一个他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对吧？他是一个基督徒，就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啊，有基督的灵在他里面，他一定被上帝的真理的光照到。那可能是多多少少的问题，深浅的问题，全面片面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的问题，但是说他讲的东西一点点对的都没有，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是一定有一些符合圣经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自义的人，所以我很善于发现别人讲话当中的问题啊，弱点啊，错误啊，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我要去发现对方讲话当中的长处，正确他的特长啊。所以基于这两点的时候，那我沟通的时候呢，我就首先努力去找对方话语当中那个合乎圣经的部分，那可能是我没有看到的啊，是我的问题，是我的盲点。所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呢，我觉得是很有助于沟通，而且对我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那么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是不太愿意承认对方有合理的部分啊，有正确的部分啊。虽然我们态度可能很柔和，言语可能很谦卑啊，但是实际上不能改变什么啊。沟通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沟通的技巧，态度啊，言语啊，你怎么倾听啊，身体什么前倾啊，什么眼睛看着对方啊，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不是最重要，这些有一点作用的哈。最重要的是沟通的出发点。我再说一遍哈，沟通的技巧远远不如沟通的出发点重要。而且如果你沟通的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就是说对方是有对的，我可能是有错，我一定是有错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沟通的出发点，那么你的沟通的技巧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后面小到一个程度会变成零，然后会变成副作用。特别是在这个非常熟的这个关系当中，比如说夫妻，比如说这个很熟悉的同工，对吧？太了解了嘛，你还没张嘴人家就知道你要干嘛，你要说什么，对吧？所以这套东西通通不管用的，人家就知道说你这个比如说又要把我玩进去，对吧？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沟通的技巧远远没有沟通的出发点来的重要。 共同纪要有帮助，我不否认这个哈，应该是绝对是有帮助的哈。那么这个是这个沟通的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悔改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自己的问题，否定现在的自己，改正自己的问题，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哈。如果你去一个舞蹈教室啊，每个舞蹈教室里面，你看一定有一个大镜子啊。那个舞蹈演员他练习的时候的话，他就会对着那个镜子看，看自己的这个动作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去改正。老师啊，同学也在旁边会告诉他，哎，你这个地方要改，那个地方要改，对吧？然后他就会很乐意的去改，对吧？然后哈，那为什么哈？他本身说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对，本身是对他的一种否定嘛。但是舞蹈演员为什么他愿意接受这样的否定，愿意自己去改正哈？第一个就是他知道什么是那个正确的美的那个动作，什么是伟大的那个艺术啊，他知道那个标准，他知道。第二个，他自己愿意成为那样的舞蹈演员，啊，也就是说，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是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一个有高超技巧的伟大的舞蹈演员，他身份认知是这样，所以呢，他就照着他的那个身份认知去活，哦，他愿意成为那样子哈。这两条内在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基督徒不间断的悔改。第一个，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把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活给我们看了，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对吧？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他是爱的本体，是真理的本体，他和我们一样有一样的肉体，会软弱，对吧？会渴会饿会累，但是他过着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他没有犯罪，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活成什么样的。第二个，我们的身份认知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身份认知，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身份认知去活，我们要活成那个样子，哦，所以有了这两条，我们就有了我们悔改的目标、路径、方法和动力，哦，因为悔改就满足了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生命的盼望的这种要求。所以真正的悔改的话，是一定要具体到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的，哦，来进行悔改，不能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原则的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别人来跟我们说你有这个问题，你有那个问题，我们自己就可以操练，我们自己就可以思想一些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进行悔改。比如说我跟弟兄姐妹所发生的冲突啊，我的论断啊，我不洁的心啊，我的不洁的言语啊，我跟太太的这冲突啊，跟丈夫的冲突啊，我服事上的懒惰啊，我对属灵事情的冷淡啊，等等等等，你一定要去想，我们一定要去想那个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来进行这个悔改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别人问题是不需要操练哈，但看自己的问题是需要操练，而且这个有一个。要注意，就是你在想一个具体的事儿的时候啊，你会很自然就想到，比如说你跟某一个弟兄发生冲突，你想就这个事进行悔改，但一想的时候，你马上你就会想他的问题，你很自然的会去想到他的问题，哦，然后你就会想，哇，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啊。然后其实这个是我们操练哈。那么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哈，就是当你在思想一个冲突的时候哈。有时候你会想说，越想你自己越有道理，啊，越想那个家伙越有问题，对吧？越看他越讨厌，对吧？就是越看我自己越对啊，我们会这样的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心里其实有很多的不平安，你有愤怒啊，我们自己以为是易怒哈。你这个时候这种状态下所拿出来的这个应对的办法、解决的方案。我可以基本上肯定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不是说你看到的那个人的问题是全不存在的，你看到的问题可能是对的，然后你发现他的毛病可能也是对的，你的解决方案当中那个因素有很多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方案就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你那个时候充满了易怒哈，打引号的啊。圣经根据雅各书1章20节说，人的怒气怎么样？ 不能成就神的意。你在易怒当中，你做的那些决定都是有问题的。我想了好长时间，说句实话，所以今天我基本上敢讲说真的有问题啊。然后但是呢，你换一个方法，你开始想说他讲的东西当中的那个合理的成分，他针对我的那个指出的问题那些正确的部分啊，你自己慢慢的去来想，你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哈，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说，哎，这个家伙好像没那么讨厌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原来他在教会当中，他也是爱这个教会，他是很辛辛苦苦的、勤劳的在教会摆上服侍的这么一个，你就会发现说，哎，他越来越不讨厌了。慢慢你会发现说，哎，他有一点可爱了，你可能看到他的那个问题还是对的，问题至少是有很大程度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你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你所应对的措施才是好的。这是一个标志，这是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方案不但是说有利于沟通，同时的话，这个方案才是讨神喜悦的，这个方案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也是有帮助，有很大的帮助。我刚信主的时候有几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先知，你们猜猜是谁？约拿。我最喜欢的先知是约拿，那个时候那约拿，然后约拿知道神要赦免尼尼微人，而且是派他去传讲那个悔改的福音嘛，尼尼微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城要倾覆了，然后他气死了，气死了。结果他讲了以后的话，这尼尼微人真的悔改，从上到下尽时悔改，那神就赦免。这约拿气死，他跟神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神就很耐心地规劝他说：“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当时看这段我就想：“哇，这个先知这么有性格，我喜欢，对吧？发怒以至于死也合理啊！那人就是这样哈，人就是这样。这个约拿就是也是这样，就是很顽梗。”然后被神修理的，然后吞到那个鱼肚子里面去，他就老实一阵，然后悔改赞美神仰望神，对吧？然后完了以后出来了又不行了，又不行了。我们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人都是这样。所以神的心意的话是要我们有基督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悔改，要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身上可以悔改的地方，那我们悔改了，神就会把那出人意料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成长，然后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不悔改，箴言28篇第九节说：“转而不听律法的，是吧？他的祈祷也未可证。”你不听神的话，你跟神祷告，神觉得你很讨厌，很讨厌。第三点，我要讲悔改是大君王的命令。四本福音书的话各有各的主题，马太是讲基督是君王，马可讲基督是仆人，那么路加讲基督是人子，而约翰福音讲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的前三章实际上都是在介绍这位大君王的登场，第一章是家谱嘛，里面所有的那42个也好，多少个也好，里面所有的那些男性全都是君王或者是君王式的人物，族长，所以这个家谱是在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他的肉身是出生在君王的世家里边。那么第一章后半部分是讲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叙事，是讲他是那个弥赛亚。马太福音第二章讲那个东方的博士来拜这个幼小的耶稣基督，教会传统说是三个，其实也不一定是三个，几个吧，这几个博士的话他是东方的智者 Magi，他们的身份实际上是一个 Kingmaker， 就是一个祭司的一个阶层，他们要这个如果有新的王要出来了，他们来辨识来确认，在那边的话他们还辅佐这些新的君王，他们是工作是做这个的。所以为什么那个假的那个王希律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很慌，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他们是来找这个新的君王的。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是讲施洗约翰登场，对吧？是讲说他是为君王开路的那个先锋啊，宣君王马上要来了，他来先开路。然后主耶稣受洗啊，主耶稣受洗，这个是弥赛亚被正式高立的一个仪式啊，在地上被高立的是一个就职典礼。然后第四章啊，这个时候呢，君王已经来临了，对吧？弥赛亚已经加冕了，施洗约翰这个先锋已经把路给铺好了，那么主耶稣他登场啊，开始他的布道生涯。这么第一篇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所以这节经文是天国的君王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所发的第一条的命令，所以悔改是大君王的一个命令，它不是一个建议啊，它不是众多选项当中的一个，它不是一个你可以随便拒绝的邀请啊。他也不是说针对有些人你要悔改，某些人不需要，不是的，不是，他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情况下，不管你是谁，你都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审判近了，你要抓紧时间来进天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讲了一个天国筵席的比喻哈，这里面讲到说天国是一个王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么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啊。这个招啊 ，calling 这个字儿，希腊文叫 calio 啊 ，calio 就是比如说你呼召，这个被呼召做牧师，这个呼召就是这个呼召哈，calio 这个 calio 这个字哈，它第一层意思是大声的呼叫。那么它可以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喧嚣，就是它那个声音说出来的话是闹的哈，就很吵那个声音啊，它是表示说这种呼召是一种很清楚的呼召，你一定听得见的，你没有理由说你听不见啊。这是它 Cadio 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它是一种个人性的呼召啊，它可以是对着一群的人来讲话，但是它是点名的，它是说某某某你要来复习，某某某你要来复习，它是一个一个 personal 的 calling 啊。第三个，它呼召在新约里面这个字用的基本上就是三个用途，第一个是呼召参与天国的福分，第二是呼召参与呼召接某种职分啊，呼召进行有个生命的归宿，它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哈。然后它是一种命令啊，这个 calio 是一个命令式的，它不是一个邀请啊，不是啊，你来吧，无所谓，来不来没关系了，太忙。它不是这种，它是个命令，它是一个有后果的一个命令。所以，马太福音到二十二章第八节的时候，不是有些人不来吗？然后这个王就跟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不配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审判，你不配来跟神有关系，哈。同样的哈，当然今天我们这个经文并没有 calio 这个字哈，但是我觉得说这节经文它的意境，它的语态用 calio 来讲也是可以的，也是恰当的哈。所以当主耶稣说天国近了，我们应该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呼召，是一个命令啊，它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呼召，你没有理由说你听不见。他是对着每一个人个别说的啊，所以没有信主的要悔改信主，已经信主的要悔改成长，而且这是一个命令啊。我们该如何来悔改呢？啊，第一个，我们要定义要悔改，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啊，也是基督的心意。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啊，我们也愿意来悔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用上帝的真理来对照我们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改正自己的问题，就好像是那个舞蹈演员他天天对着那个镜子来练习，我们就用神的话语来参照我们自己，来对照我们自己。第三个是我们要进行具体的事情啊，进行悔改啊，找到具体的人啊，或者是具体的事情啊，其实这个我们回家都可以开始来做这个事情啊。如果你真的想来想去没有发现什么可以悔改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啊， 都是社会的问题，配偶的问题，对吧？可以跟教会的秘书报名啊，下个星期把您的名字登在周报上。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一开始的悔改的时候是不爽的，不舒服的啊，不舒服的。但是你悔改之后，你就发现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他结出的那个果的，悔改以后结出的那个果子是很甜的啊。那么舞蹈演员他在改变他动作的时候，当然也是很辛苦的啊，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的，而且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基本上都会起起伏伏，而且有退步，有伤痛。啊，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也是这个样子，需要付出很多的这个努力啊。但是我们若是顺应神的命令悔改，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感恩，就知道神就把这样的平安和喜乐就赐给我们啊。上帝是我们唯一的裁判，我们希望赢得他的掌声和他的喝彩。今天是父亲节。几个星期以前是母亲节， Pastor Barry 讲那篇道的这个题目叫荣耀你的母亲来荣耀你的神。我本来想把那篇道改一下的，荣耀你的父亲来荣耀你的神，这很容易就写了，后来想想不行，隔的时间太近了，这个大家都记得啊。不是每个人都是父亲，但是每个人都有父亲，对吧？父亲希望孩子什么呢？父亲希望孩子无非是两件事情，两件。第一个是这个孩子什么？听话，对吧？第二个是希望这个孩子有出息，对不对？作为一个孩子能够献给父亲最好的礼物，无非也就是这两样。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献给天父最好的礼物，也就是这两样。所谓听话，就是我们什么？我们顺应上帝的命令，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律法来生活，讨他的欢喜。所谓基督徒有出息，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也是这两样，听话有出息，也是这样。所以悔改生命成长可以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是一个我们可以不断的追求，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的应许，圣灵的能力来达到的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目标啊，而且是一个你可以不断的有完成一个一个小目标却不能穷尽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剧，目标不能实现是个悲剧，目标实现了也是悲剧啊，因为你就没有动力了。但是我们属灵的道路却可以避免这两个悲剧，我们不断的有小目标可以去实现啊，但是我们又不会终极穷尽我们的目标。每当你完成一个小目标的时候，你在你的前面总是有更大的、更高的、更远的目标等着你去奋斗，等着你去实现。所以我们信仰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动力、充满着喜乐的过程啊。这种盼望和喜乐是属天的，是主所赐的，谁也不能夺走，除非你自己不要。在这条道路、信仰道路的终点站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虽然不敢自夸我们就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但是我们盼望我们可以跟主说，主，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众光之父啊，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如今成了神的儿女，也当按神的心意来活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愿我们都做顺命的儿女，愿我们都在属灵的道路上来成长啊，把这个作为我们的感谢祭来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你实在是配的。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不是因着悔改就让我们跌倒，是因着我们悔改之后，你要把那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来赐给我们。主，我们再次的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 Amen。